神啊，怎么感谢神啊？不过真是啊，这位充满感激感谢神的这位牧师呢，他开口就祷告，他说：慈爱的天父，我真是要感谢你，因为在这样一个堕落的时代，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呢，像这样的天气是不常有的，这样天不常有的。那么底下弟兄姊妹听了以后呢，那些心里面就豁然，那豁然，真是像那种大雪纷天的这样的天气呢，是不常有的在那个地方。那同样的，我们也感谢主，像今天我们在坐在这里，也许是比较热，可是呢，我们也知道这不是最热的。好，我们因为这个，我们感谢神。同时呢，我们要感谢神，像这样的天呢是不常有的。你可以想象，如果我们每个礼拜都是这样的话呢，啊，其实还是要感谢神。不过这样的天确实不常有的，我们应当时时都充满感恩之心。那么今天我跟大家分享啊，分享一个题目呢是如何面对人生的挫折。那我们都知道，人生中的挫折是不可避免的，是每个人都有的。不过我更喜欢有一位呢，有人这么说，我更喜欢这种说，他说呢，他说挫折是人生必经历的过程啊，他说过程。所以说呢，这样说来呢，那世界上呢就有三种人在这个世界上，大家能不能猜出来世界上有哪三种人呢？不信的人，不信主的人，信主的人，然后呢第三个半信半疑的人。不是这样。讲到这个人生的挫折的时候呢，那有一些人呢是刚刚从挫折人生的挫折中走出来，刚刚走出来的。那么还有一种人呢是正在人生的挫折中，正在中间，正在人生的挫折中挫折中在行走的。那么还有一种人呢是正在走向人生的挫折之中啊，正在走向人生的挫折。人生的挫折对我们每个人呢都是不可避免啊，都是不可避免的。当我包括我们的基督，包括我们基督徒在内，那我想问说，当我讲到人生挫折的时候，你能马上想到什么？能马上想到什么？大声点！如果大家不说的话，就请这边好，这边。两边来这个开始这个比赛啊，比赛说这边呢，如果我讲到人生的挫折的时候，你们马上就能想到什么呢？失业啊，好，工作上的啊，工作上的挫折啊，失业，或者啊，或者呢找不到啊，找不到工作，或不容易找工作了啊，人生的挫折。原来我们想的一个远大的目标在那里，可是突然间一个经济不好的这个经济衰退，工作就没有了，跟我们的目标呢差之千里。那这边说什么呢？这边呢生病，好，生病，这确实是啊，确实是人生的挫折，生病。因为我们想的呢，我们有个远大的目标，也有个好的身体呢，可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好，力不足，目标在那边啊，不容易达到啊。有的时候我们在工作中发现我们工作中一些的结果令人失望，不仅把令别人失望，令我们自己失望。我们想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呢？这也是让我们人生挫折啊，人生的挫折。也许在公司里面人际关系啊不够好啊，人际关系不好，跟上司跟同事都很难相处，这对我们也是一个挫折啊，人际关系上面也是一个对我们人生的挫折。那么在夫妻婚姻中间呢，我想那挫折就更大啊，挫折就更大。配偶离开我们而去，人生的一大挫折。我们的婚姻关系，我们想要改善我们的人生关系，可是呢又改了一阵子呢，做了一阵子呢，又回到了我们老的人生关系中间啊，这个婚姻关系中间，这也是我们的挫折。曾经啊，有一位这个年轻人那非常的追求，所以呢有一次教会里面开这个婚姻讲座呢，他就去了啊，讲着去了。所以牧师在上面讲的跟他讲，他也听得觉得非常对，非常对，所以他就回去就操练了啊，回去操练，要改自己的脾气，要增进夫妻关系，改脾气。结果他真是改了啊，改了啊，两个月的时间 啊，真是改了。可是到了刚刚两个月过去的时候呢，这个突然间一件事情让这个夫妻开始就嘴角就开始起了嘴角，结果到了最后呢，啊，这个弟兄呢，他争辩，声音很高啊，声音很高，非常啊这个激情。不过最后他是争辩呢，算他赢了哈、啊，这位弟兄算他赢了啊。那赢了，那按理说呢，如果他争辩赢了呢，他应当是心里面应当是比较高兴一些吧啊。可是不然，他马上呢就觉得非常的沮丧啊，非常沮丧，太带着这个哭泣的声音哈、啊、对他太太说，他说太太啊，你真是害死我了啊。太太问说，你既然这个那、啊、既然这个变赢了，怎么还害死你呢？他说我过去两个月的操练都泡汤了啊，过去两个月的操练都泡汤了。那、啊、确实这是一个人生的挫折啊，这是一个人生的挫折啊。我想在我们的同学当中啊，同学当中，如果我们考试没有考过，或者说我们考试就是，或者我们在学校里面想跟的那位这个教授呢，啊，他不要，他找不到他啊，这个啊，他不收更多的学生，想跟哪个教授跟不上，这是我们人生的挫折啊，人生的挫折。那么，如果我们看所有的人经过这些人生挫折呢，那么有些人变得非常的低沉，有些人变得非常的灰心，也有些人呢就退缩。可是你看呢，有些人却不一样，他还是非常的振奋，还是非常的有信心，而且呢还是勇往直前啊，勇往直前。所以有人说呢，一个人如何面对人生的挫折呢，就决定了他将来的道路。一个人如何面对他人生的挫折，就决定了他将来的道路。那要怎么看这个人生的挫折呢？那有人就这么说啊，有人这么，首先要面对事实，是不是这样？如果有了人生的挫折，如果你去问别人要他帮助你，他首先告诉你，我想是你很容易就得到的，要面对事实啊，面对现实。那怎么面对现实呢？那有人可能会跟你说，那就不要因为这个挫折呢就恼羞成怒啊，不要恼羞成怒，那也不要呢拼命为自己来辩解，不要为自己拼命辩解。那第三个呢，你不要怪罪别人啊，不要怪罪别人，不要自己恼羞成怒，不要为自己辩解，也不要怪罪别人，这些都很好啊，这些都很好啊。可是呢，你看呢，都是不要不要不要，都是比较消极的啊，消极的。那你问说，积极的是什么呢？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积极的人生应当有一种的态度啊，一种的态度。在人生挫折里面，有一件事情比事实更重要。在人生的挫折里面，有一件事情比事实更重要，那就是我们的态度啊，我们的态度。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段，他是一位牧师，也是一位非常好的作家，他的名字叫 Charles Swindoll 啊，中文翻过来呢叫查理斯·斯温道尔。如果啊，王佩弟兄能把这个放出来，那他啊写了70多本的书啊，70多本非常高产的这个作家，还是牧师。那么他在这个美国的这 Christian Today 今日基督啊，今日基督教里面呢，那么有人就认为他是这个当过去50年中最有对这个对人最有影响力的啊一位牧师之一。那么他有一个这个广播电，他每个礼拜都有这个广播，这个叫做 radio station broadcasting， 就是广播啊。那有2000个电台在美国，就是这个播放他的。那么同样的呢，有15种的语言。那么他写了一个诗啊，这个诗他说态度啊，态度 Charles Swindoll 他说态度态度。那他现在多少岁了呢？他现在是76岁了。他这首诗不是他最近写的，但是呢也是在他人生走过了一长串的路之后所写出来的啊，所写出来。他说什么？他说年纪越大，我越认识到态度对人生的影响，态度比事实重要。过去的年岁重要比教育、比金钱、比环境、比失败、比成功， 比其他人想象的说的做的都重要啊，都重要。你的外表态度比你的外表比你的天赋跟才华更重要。态度可以建立一个家庭，可以创立一个公司，成就一个事业，成就一番事业，那也能使建立的一切走向毁灭。是态度啊，这是态度。那下面他说什么呢？那是最好的最积极的这部分了。他说每一天我们都要当做大事情来选择自己的态度，因为它会影响我们以后的日子。你不能改变过去，你不能改变人们做事的方式和已经发生的事实，我们唯一能做的只是弹属于自己的那根弦，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态度。我确信生活10%是我遇到的事情，生活90%是我如何面对事情的态度反应。相信你也有同样的感受，我们能掌握的也只是我们有的态度。讲态度，讲态度对人生的重要性啊，重要性。那既然你说态度是这么的重要啊，态度是这么重要，那么在遇到挫折的时候，你跟我的态度应当是怎么样的呢？在圣经里面呢，有许许多多啊，许许多多很好的啊，对人生的挫折有非常好的态度的这些的人物啊，这态度。但最好的例子呢，莫过于主耶稣在今天我们说的读的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啊，主耶稣他面对挫折啊，面对挫折，人生的挫折的态度。你问说，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他怎么会也会有人生的挫折？他怎么也会有失望的时候？耶稣在世上，他来到世上，他来到世上传拯救的好消息啊，传拯救好，他有人生的目标，他有个目标在那里。然而主耶稣来到世上传这样的福音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那么在马太福音里面，特别是马太福音的11章以后呢，那记载了许许多多耶稣在世上被他自己的同胞所弃绝，他所遭遇的这些的挫折啊，遭遇的挫折。那么在这个11章里面呢，那是记载的最明显不过了啊，最明显不过了。如果你看马太福音11章，你看到啊，你看到耶稣他所受到的人生的挫折，那是怎么样的呢？那是怎么样的呢？那我们知道耶稣刚刚来世上传道的时候，福音书上记载说耶稣有多少人跟从他，有多少人跟从他，不止11个，不止12个，门的门徒有几万人啊，几万人啊，几万人跟着他啊，几万人跟着他。可是到了马太福音11章这边说的是什么呢？说什么呢？有一件事情，耶稣来到地上传道，传大好的福音，父神差遣了开路先锋，就是施洗约翰啊，施洗约翰来做他的开路先锋。然而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时候，在第11章的2到15节这边，那说了些什么呢？你就看到，在这个时候呢，在这个时候，施洗约翰因为被抓在下到监狱里面去，他在这个时候没有人来营救他，他也做了冤枉的监狱啊，做了冤枉的这个监狱，那么没有人来帮助他。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他想说，主是不是就是要差来的那位啊？要差来的那位，所以他就打发门徒去问耶稣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这还是我们要等候别人呢？”这是施洗约翰所问的。那么在这个地方啊，解经家告诉我们说，也许有些人说，这是施洗约翰在怀疑耶稣，怀疑耶稣是不是就是那位弥赛亚，是不是那位救主？那也有解经家认为呢，啊，这里呢，施洗约翰对耶稣没有任何的怀疑，只不过对于耶稣建立神国的计划呢有一些的怀疑，对耶稣建立神国的计划呢有一些的怀疑。所以不管怎么说呢，不管怎么说呢，耶稣的开路先锋呢到这个时候呢对他产生了怀疑，对他产生了怀疑啊，对他产生了怀疑。那么这个是耶稣，我相信如果我们在座每一个人都是耶稣的话呢，或者把你我 放在那种情形下呢，我相信我们是会痛心的。怎么我们的在前面开路先锋对我们都怀疑了呢？怀疑了这一件事情，这件事情。那么接下来从十六到十九节，那么马太福音十一章十六十九节又说些什么呢？说当时的人啊，当时的人呢，那么对耶稣做了恶意的批评啊，恶意的批评。那么用耶稣的话来怎么说呢？耶稣话怎么说？他说当施洗约翰来的时候，他也不吃，这十八节所说的，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也吃也喝，又说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这里呢，主耶稣遭到了犹太人的污蔑，遭到了犹太人的这个误会，也遭到了犹太人的侮辱。这是耶稣所经历到的，我所经历到的。那么你接下来再看第二十节，那说了什么呢？他说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许多多的异能，可那城的人终不悔改。那城终不悔改，你说哪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呢？那耶稣在这边举了三个城。那第一个是什么城呢？这边讲到是哥拉逊。那么接下来呢，博塞大，然后呢加百农。你问说这个博塞大是哪个城？博塞大就是安德烈，就是彼得跟腓力来的那个。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三个人是从这个城来的。耶稣在这个城行异能，人终不悔改，不相信他。那么这个哥拉逊是哪个城呢？那么哥拉逊我们讲就是在这个加百农大概离加百农两里地这个地方这个城。那我们问说加百农到底是哪个城呢？加百农是耶稣传福音的大本营。那么如果你看这个马太福音里面的，从第八到第九章，耶稣在这两在马太福音第八第九章里面记载了耶稣行了十个神迹，有五个是在加百农里面的。加百农是耶稣传道的大本营，可是就在这个大本营这边呢，那是怎么样的呢？人对耶稣的信息没有反应。就像这边所说的，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他们对耶稣所传的信息没有反应，而且呢，终不悔改。你说，如果是你跟我去到加百农去传福音，很多人终不悔改，那我们还是也许我们还说情有可原。这是耶稣，我们的救主，到了那里。传福音，人终不悔改。那在人看来呢，工作没有果效，果效不大。我想这个是，我想在耶稣他在世上传福音的过程，传道过程中所遇到的，被人怀疑，被人误会，被人侮辱，被人怎么呢？人对他的信息。就是他的所传的没有反应，工作果效不大。那这个时候你看耶稣面对这样的挫折，那他的反应是怎么样？我们看耶稣面对这样的挫折，那他的反应是怎么样呢？来，我们一同来读啊，再来读一下第十一章的二十七，我看从25到27，好不好？来，我们一同来读。来，25到27，来找到，我们一同来读。来，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好，耶稣在这边，我们先讲第二十七节。好，一样再讲。耶稣说呢，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所愿意 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那这里讲一件什么事情呢？这里讲了一件，耶稣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他和父神的关系。啊，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和父神的关系。耶稣在这样的时候，就是这边讲的那时他被施洗约翰所怀疑，那时他被人误会，被人侮辱，那时工作没有果效的时候，他感谢天父，然后呢就说了这句话。耶稣他能在那个时候感谢天父，那是为什么呢？因为除了父没有人知道。换句话说，人不明白耶稣，人不知道耶稣，但是父神知道耶稣，父神他知道，实实在在他就是父神所差来的弥赛亚，就是父神所差来的救世主。父神他知道，他跟税吏跟罪人交往是为了要拯救他们。那父神知道他在世上已经尽了他最大的努力，这是耶稣所说的父神知道。父神知道，这个是耶稣他在遭遇所有一切挫折的时候，他最大的安慰就是父神知道。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当在我们在人生的挫折中，最重要的一个态度是什么？跟神有那种亲密的关系，跟神有亲密的关系。我相信啊，今天的心理辅导专家如果告诉你说在人生挫折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他告诉你说关系 relationship close relationship 亲密的关系。可是他不会告诉你说到哪里去啊，特别是到神那里去寻找亲密的关系啊，到神那里去寻找亲密的关系。那可是呢，我们知道在神跟神的亲密关系呢，是能帮助我们走出人生的挫折，大家都知道贝多芬啊，为什么呢？因为他的音乐呢，响遍了世界的每个角落。那么大多数的音乐家、音乐爱好者呢，都非常喜欢他的音乐，被他的感人的旋律呢所打动。可是有多少人知道贝多芬他的人生的经历是怎么样的，他在一生中间所受到的人生的挫折是什么啊？历史记载这么说啊，在贝多芬31岁的时候呢，他是一个非常晚谈恋爱的人，那他在31岁的时候，那是1801年，那么他和一位叫做古西阿提这位这个女孩子呢，相恋啊，相识。那个时候贝多芬呢，那么他写下，他说呢，他爱我，我也爱他，这是我2年以来初次遇到最幸运的日子。好，这是当时这个贝多芬他的感受。可是呢，好景不长。那因为他自己因为有耳机的折磨啊，这个贝多芬他有个耳机是非常严重的在他身上的病。那么这个环境的艰难呢，这位呢古希阿提这位女孩子呢，就把眼光就放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那她也是一个娇气而自私的女孩子，所以呢，在1803年的时候谈了2年呢，那么1803年这位女孩子呢就嫁给了另外一个人。那贝多芬当时他是病倒在床上啊，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那他心灵上受了极大的摧残。不过虽然如此，虽然谈恋爱失败这件事情给他带来的痛苦呢，那他并没有消沉下去。那么生活带来的折磨，耳机带来的纠缠呢，没有让他消沉下去。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呢，那么在四面楚歌的时候呢，他写了这个第二交响曲，这是第二交响曲，在他第一次失恋的时候写的第二交响曲。那么接下来几年呢，他在一八 这个2006年，就是又过去了这个5年呢，他又认识了一位女士啊，又认识一位女士。那么这位呢，叫做啊，叫做丹，叫我们把它翻译成叫丹兰啊，丹兰女士。那么跟他这个认识了几个月，后来就跟他签了，就是跟他订了婚约哈、啊，订了婚约。那么订了婚约之后呢，按理说一般人说呢，大概是他们可以结婚了吧。啊，跟结婚了，可是并不是有情人终成眷属。那么这位女士呢，后来因为是贝多芬，她没有财产，没有地位，啊，或者呢种种的理由呢，这件事情又告吹了啊，又告吹，那这个婚约也撕毁了。这个时候，贝多芬又是堕入了非常孤独，又是堕入了非常啊非常这个。伤心的日子，然而他并没有把这个孤独、把这个伤心成为他低沉的理由啊，低沉的理由。那么，虽然这个耳机越来越严重，他仍然是非常的振奋。那么就在这段时期呢，他写了第7跟第8交响曲。第7，这是他第二次失恋之后呢写的第7跟第8交响曲。那我们都知道啊，都知道。贝多芬最后是完全的耳聋啊，两个耳朵都聋了啊，都聋了。然而他没有被这个突如其来的这个打击呢，被这个击倒啊，没有被击倒。对于一个音乐家不能听到任何的声音，我想那是最大的打击。然而这样的打击呢，并没有把他击倒，他也在这个时候呢。就写了第9交响曲，这是他艺术的高峰啊，艺术的高峰。有人问这个贝多芬说，你经历这样一个人生的挫折，这样的一个艰辛，你怎么还能把你自己的生命都摆上，把自己的心血都摆上，谱出这样的大量的这个乐曲？那什么原因能让你支撑下来的呢？什么力量带你走过来的呢？那贝多芬他自己这么说，他说什么呢？他说最美的事莫过于亲近神，并把他的光芒播于人间。这是贝多芬所说的，最美的事莫过于亲近神，把他的光辉，把他的光芒播于人间啊，这是他的回答。我们能看到跟神的关系啊，跟神的关系，跟神亲近的关系，能帮助我们走过一个又一个而来的挫折，人生的打击。有人问我说，什么时候灵修最好？我以前会给大家的回答呢，我说你大概什么时候灵修都可以，只要你有时间啊，有时间。可是几年。从过去几年这么过来呢，我一直感觉呢，我发现呢是早上灵修最好啊，早上灵修最好。那为什么啊？为什么早上灵修是这么重要一件事情呢？我相信我们每个工作的人，甚至我们说不工作，在家里面做这个家庭主妇的人呢，那么有一件事情。当我们跟神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去面对人生中的挫折，或者是你公司里面的挫折，你要去面对的是，也许是人际关系啊，也许呢是工作上的一个难题啊，工作上一个难题。当我们跟神有这样一个亲密关系的时候，我们可以寻求从他来的智慧，也寻求从他那里得着勇气啊。因为有这样的关系呢，那我们不再被灰心被失望而占有，而我们是更有信心，也有勇气，有盼望。当我们能这样跟神建立亲密关系的时候呢，我们能感受到神是我们的依靠。当我们有这样的关系的时候，没有人可以理解，但他知道我们。这是第一件事情，跟神建立那种亲密的关系，能帮助我们走过人生的挫折。那我们来看下面来看第二点。耶稣在这个时候他是怎么样 啊，他是怎么样来走过他的人生的挫折的。我们再来读第二十五到二十六好不好，来一同来读，来二十五。耶稣在这边，好，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呢，耶稣告诉我们一件事，他说呢，因为这是你的美意，好，美意。耶稣在这世上传道，饱经了挫折，好，饱经了挫折，但是他在这里说呢，他这里说呢，他说呢，是神父神他的美意，美意。那耶稣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耶稣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要走出一个人生的人生挫折的秘诀是什么呢？秘诀是什么呢？就是在挫折中发现神的旨意，在挫折中发现神的旨意。当我们知道神的旨意的时候呢，那我们对挫折的看法呢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常常在人生的挫折中，我们常常呢问说，为什么是我啊？为什么这件事发生在我的身上？那为什么结果是这个样的啊？这个样的。当我们在问为什么是我，为什么在我的身上，为什么结果是这样的，你这个问的时候呢，那你就在这边绕圈子，绕圈子，绕圈子，永远走不出人生挫折的阴影啊！永远走不出人生挫折的阴影。那耶稣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呢，在人生挫折的中间呢，去发现，去明白神的旨意。去发现，去明白神旨意，那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改变对人生挫折的看法，然后呢，就可以走出人生挫折的困境。那我们知道，在旧约中啊，在旧约中，约瑟是一个充满人生挫折的人啊，约瑟是一个充满这个人生挫折的人。那约瑟他因为被他的哥哥们嫉妒，所以呢，就被卖到埃及去了，被哥哥们出卖，因为他们的嫉妒。那也是因为他拒绝主人的妻子的色情的引诱呢，而被无辜的下到监里面去。这是他的人生挫折，两大挫折，一个是被卖，一个呢进了监狱，进了监狱。可是当我们看这在创世纪的45章第5节这边，那么当约瑟跟他的弟兄见面的时候，那他是怎么说的呢？他是怎么说呢？那他说呢，不要因把我卖到这里就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啊，为要保全生命。这不是约瑟自言自语啊，这不是约瑟自言自语，这是约瑟当他看到他所遭遇的是神所允许的，是神所安排的，是神的旨意的时候呢，那他也一点不忧这个怨天尤人，他一点不怨天尤人，而且呢反而去安慰曾经出卖他的弟兄。那这是什么呢？当看清神的旨意的时候，对人生的挫折呢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看法， A very very different perspective， A very very different perspective。啊，过去的人是这样，旧约中所记载的，其实在历代的圣徒中间也有许许多多是这样的。我想大家知道 Fanny Crosby， 好， Fanny Crosby 我今天就不讲啊，不讲。那么讲另外一位啊，另外一位，那这一位呢，从他的身上呢，你真能让我们看到啊，有人说患难是化了妆的祝福，那我们可以加一句说，人生的挫折也是化了妆的祝福。那讲的这位是谁呢？这是在许多年前 Warren Wiersbe 哈，这个威斯比这个牧师呢，他写了一本叫做《得胜的基督徒》，那里面写了许许多多的人，那么其中有一位呢，叫做乔治马泽逊，就是 George Matheson。那他是一位怎么样的人呢？你问说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人呢？他是在当时是在英国的一位这个年轻人，那么他从这个英国的这个Glasgow 这个大学这个毕业啊，这个学校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那如果你知道啊，你知道这个啊，如果知道在经济学里面呢叫做 Adam Smith， 那在这个物理学里面开尔文 Maxwell， 在这个外科手术里面有叫 Lister， 就是 Lister 啊 Lister， 那李斯特啊，这些都是从这个学校所毕业的。当时他也是从这个学校毕业的，而且呢是全班第一名啊，全班第一名。可是就在20岁的时候呢 ，George Matheson 呢，他就完全两个眼睛完全失明啊，完全失明。虽然是完全失明，好，虽然是完全失明，但是呢，他仍然是选择了做全时间传道人啊，做全时间，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两目完全失明，二十岁，两个眼睛完全失明，啊，他做传道人，那是非常杰出的传道人。到了后来，非常杰出的传道人，爱丁堡大学最后也授给他，啊，授给他这个荣誉神学博士，啊，神学博士。他是一位神学家，也是一位非常好的牧师，啊，非常好的牧师。那么这也是 Warren Wesby 提到说，而且他不仅仅是一位神学家，而且呢他也做了非常多的圣诗，非常多的圣诗。我们今天圣诗里面呢还有几首啊，圣诗本里面还有几首是他所创作的。那么在讲到这个 George Matheson 的时候呢， Warren Wesby 就引用他的话。那这个 George Matheson 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神使我双眼失明，双目失明，好叫我在其他方面看得更清楚，来成为别人的向导。他说，神让我双目失明，好让我在别的方面看得更清楚。啊，不愧是一位非常好的啊，非常好的牧师，也是一位伟大的神学家，也是一位圣诗的作者啊，圣诗的作者。成为别人的向导。那我们知道 Fanny Crosby 啊， Fanny Crosby 呢，那他在6个礼拜大的时候，因为眼睛这个轻度的发炎，结果被医生误诊误医，最后呢完全的失明。然而他对这位医生没有一点的怨言啊，没有一点怨言。那事实上当有一次他提到这位医生的时候，那他是这么说，他说，我现在如果我能遇见他，我会在为他让我失明而向他感谢。那你说为什么要向他感谢呢？那么他是怎么？他觉得他的失明是来自神的礼物，跟 George Matheson 一样的。感谢神，他认为失明是神给他一个礼物，促使他从笔尖流露出那么多的诗歌。那熟悉他的人说呢，即使如果当时就算还能保护他的视力恢复的话呢，他也不准备去接受医治。那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当我们能明白神的旨意，就像啊，就像这位 George Matheson 他说什么呢？神虽然让我双目失明，但是让我在别的方面有更多的看见。同样的 Fanny Crosby 呢，他感谢神说，神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身上啊，发生在身上呢，那能让他的笔尖呢流露出那么多美好的诗歌啊。这是当我们看到神的旨意的时候呢，那我们对于人生的挫折呢就有个完全不同的看法啊，完全不同的看法。那这都是他们看透了人生的挫折，而看到了神的旨意，进而对人生的挫折有不一样的看法。那他们都活出了喜乐满足的人生啊，喜乐满足的人生。那我们再来看啊，再来看第三点，那是什么能让我们走出挫折的人生的挫折？好，我们来看，我们一同来读好不好？来读第28到30节，我们来读，一起来读，来。担子是轻省的，凡劳苦担重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想这句话历世世代代以来不知道拯救了多少多少的人，这句话 拯救了无数的人来回转归向神。耶稣来到世上，他最主要的使命，他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往拯救人回转归向神，拯救人回转归向神。这个救恩呢，是从以色列这个民族开始的啊，从这个以色列民族的开始的。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呢，他降生在以色列的民族的中间，那么以色列民族呢，就成为了他的骨肉同胞的同胞。当以色列的同胞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拒绝耶稣，拒绝耶稣的时候，那耶稣怎么办呢？在人看来，他受到怀疑，受到误会，受到侮辱，在工作完全在工作都没有什么果效的时候，那耶稣是怎么样的呢？耶稣并没有放弃，耶稣并没有放弃，耶稣没有说以色列整个国家作为一个民族拒绝了他，所以呢他就放弃，没有没有，耶稣在这边向每个个人个人发出了一个邀请。那发出的邀请是什么呢？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他不仅仅发出这样的邀请，而且呢他自己呢是勇敢坚定的走向耶路撒冷，最后呢在十字架上呢，十字架上呢他成就了救赎单，即使在十字架上耶稣也没有放弃我们，耶稣也没有放弃我们。耶稣在十字架上十架企业里面说句什么呢？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耶稣没有放弃我们啊，没有放弃我们啊。同样的啊，同样的，许许多多的历代的基督徒们呢，也因着看到耶稣啊，看到耶稣这种即使在这样困难的环境中毫不放弃，毫不放弃，那么也给他们很大的鼓励。在历史上面有一位非常著名的非常著名的基督徒政治家啊，这是英国的啊，英国的，他叫 William Wilberforce。 那大家记得 William Wilberforce 啊，在什么地方有描述过他呢？奇遇恩典这部电影啊，奇遇恩典这部电影。那这个 William Wilberforce 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啊，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啊，他是首先他是一位非常有成就的人啊，他是非常有成就的人。在英国这个废除了黑奴的买卖的制度，第二件事情呢，他解放了所有的黑奴，这两件事情是非常非常伟大的啊，非常伟大的啊。他是一位非常聪明也是非常敏锐的，那早年呢也是非常顺利的啊，早年非常顺利。他在年轻的时候啊，他年轻的时候呢啊，他继承了他这个祖父跟伯父的财产啊，祖父伯父财产。那么在当时呢，当时他的这个口才也是非常的好，他是剑桥大学毕业，他毕业的那年才21岁啊，21岁，所以就想着呢要进入国会，在国会里面做这个议员啊，这议员才21岁。那当时他的竞争对手呢是这个已经做了45年的议员啊，45年议员。按照这个政治上面的政绩来说呢，都比他多得多啊，比他多得多啊。但是呢，他借着神给他的啊，神给他的口才呢，21岁的时候呢，居然把这位做了45年的这位这个国会议员呢给打败了。他21岁。就在这个政坛上这个崭露头角。那么他进入这个国会以后呢，他发现国会里面真是腐败啊，真是腐败。所以做了4年，到25岁的时候呢，他就想要退出来啊，他想要这个辞去这个国会议员的这个之前呢，他就写了一封信，就当时写给 John Newton，就是约翰牛顿，就是写《奇遇恩典》的这位啊，这位作者。他那个时候是已经这个 John Newton 是一位牧师了。那这个 John Newton 呢，就特别劝他啊，特别劝他呢啊，不要辞去这个国会的议员的这个职位啊，不要辞去国会的议员职位呢啊。他说呢，他说为了教会以及国家的好处呢， 主把你高升到这个位置呢，所以呢你不要离开这个位置啊，不要开小差，用这个话说。那么听了他这番话呢，他还是比较犹豫，也经过了长期的祷告。那跟他同时代的有一位叫这个 William Pitt 也是非常杰出的，25岁就做了这个英国的首相啊，英国的首相。因为这两个人是非常的要好，非常的要好。后来 William Pitt 要辞去英国首相的时候呢，要让这个 William Wilberforce 做这英国的首相呢，最后他拒绝了。他拒绝的原因不是因为认为政坛黑暗，他拒绝的原因呢，是因为他心中有一个远大的理想在他的心中啊，在他的心中。那他最关切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英国的奴隶，特别是从非洲那边贩卖过来的奴隶。